about the relations.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he Bible, etc., as a basis for our interpretation. Tonight, let's look at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interpretation. Namely, there has been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ing the Bible, and let's evaluate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and so that we can learn some lessons from them and avoid their mistakes. Now, the first kind of interpretation i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Sometimes say that as language. Unfortunately,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a kind of popular in Chinese churches. Now, what is allegory, or what i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The allegory really means to say someth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s literally said in the text. So much also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你在念了圣经以后，从圣经里面念出圣经的字没有讲的意义。那很多人以为说，你能够念出越多的灵异，你这个人越属灵。 That's what people think. Okay. Now, when we talk about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 will show you a few examples how this has been done. Let me make one of the well-known people who used thi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first century, AD first century, is by the name of Philo. He was a Jew who lived in Alexandria. Now Philo himself tri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Old Testament revelation. Namely, the Old Testament. Philo 这个人呢，他想要对这个旧约圣经很忠实，保持他的这个犹太的宗教。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very interested in Greek philosophy. 他对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啊，非常感兴趣。 Then what did he do? Well, because he was so fascinated in Greek philosophy, so he began to say, because he wanted to pursue his fascination in Greek philosophy. At the same time, he want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Hebrew faith. Therefore, he said, see, God already revealed Greek philosophy in the Bible. 他是说神已经把希腊的哲学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了。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念给你看，我就把圣经解释给你听，说这个圣经里面讲什么讲什么。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就说，神将伊甸园的将这个乐园呢，在这个伊甸的地方盖了一个乐园，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个 terrestrial virtue， 就是说属于地上的德性。 放在人类的心里面 ，OK， God implanted terrestrial virtue in human race， 对。他说，你看，圣经说神在埃及，在伊甸园的地方啊，建立了一个乐园。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神把这一些德性 virtues， 你想的，或者通常 virtue， 把一些好的德性啊，放在人的人性里面。 那他说什么叫做生命树 ？Tree of life 是什么呢 ？Tree of life 就是 goodness， 就是良善。生命树就是良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 virtue， 最普遍的德性。OK， 那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啊，讲到说有四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也许我们看给看一下。 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了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救助烦扰阿非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第一条河啊叫做比顺，这个比顺啊，费人这个字啊，从这个费的买，他差不多相意思差不多了，所以他就说费的买这个字是什么呢？费的买这个字在希腊文就说 I spare， 我就不是我喜欢吃的，这吃了很多，就有点保留 ，I spare 就我有点保留，所以他就说啊，费神比顺是什么呢？比顺就是我们的 virtue or prudence， 就是 prudence 怎么讲？就是
谨慎，
或者是比较呀保留一点，就是有种保留一点，对不对？那他说、啊、那个地方啊，你看比顺呢、啊，就环绕这个亚非拉全地的，那里有金子，金子是什么呢？金子是会发亮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啊，这个 prudence 这个啊、保留一点的这种德性啊，是有 shining virtue， 就是会发光的。 OK， 那这个地方啊就围绕着这个 Avila 有金的地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条这一条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烦恼古时全地的。那基逊是什么呢？他说基逊呢、啊、就是一种动物啊，能够用这个什么，用这个怎么讲，用你的那个脚啊 horn 来打人。 OK， 就是 goshen 就是这种东西啊。所以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基逊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勇敢。 OK， 代表我们的勇敢。那这个我们的勇敢呢，他说基逊烦恼着古时，古时是什么呢？古时就是谦卑 humiliation。 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这一个很雄壮很勇敢的这个德性啊，应该来围绕我们的谦卑，我们的 humiliation。 OK， 那底下他说还有第三条河名叫做希西底 Tigris。 他说 Tigris 这个什么呢？ Tigris 这个字啊跟那个泰啊，跟虎有关系，虎老虎啊有关系，因为这一个 Tigris 这个啊什么 Tigris 就是等于 temper 节制。它 Tigris 是代表我们的节制，我们的节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叫 oppose 我们的 desire， 就是我有一个 desire 想要吃饭，想要吃很多的东西，可是这一个 temper 就节制了，就来反对他，所以这是我们的德性。这个我只是给看各位看一个例子，其实这个 detail 并不是重要的。他说啊 Euphrates 就是伯纳河啊，代表什么呢？代表 fertility 就是能够产生生产很多了，所以他说那的意思就是公义 justice， 完全是他解释的结果啊，他的所解释出来的结果跟圣经的本意完全是两回事。我说我讲这个例子拿出来给各位看的时候，你看这个完全是 nonsense， 完全是没有意思的啊。在创世纪大概第六章那里啊，讲过一句话说，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将雨降在地上。 OK， 那他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啊，神还没有把这个理解力，神还没有把理解力交给我们的五官 our senses， 所以 totally nonsense。 我所讲的说根本跟圣经所讲的完全是相反啊，完全没有关系啊。那还有一个人 Josephus， 他也一样，差不多一样，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比如说啊，他说在一个圣这个啊会幕里面呢，它会幕里面有分成三部分，那里面就是里面有这个人可以进去的那两部分呢，就是代表地跟海，人可以随便进去。 可是最里面的那个至圣所啊，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至圣所就是神，就是代表天，因为啊人没有办法到天去，所以啊只有就是这个护会幕啊，不是讲说可能犹太人敬拜什么地方，是指说天地海，比如说啊，那他说这个啊、这个会幕那里啊要有十二个陈设饼，他说十二个陈设饼啊，就有十二个饼摆在那里啊，给人家看。这十二个陈设饼啊，就是 twelve month， 就是十二月，一年有十二个月等等。那、这些完全是 nonsense， 完全没有意思的啦，啊，就是这种 allegorization。我给各位看，在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 alleg， 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啦。比如说，他们呢、这个 allegory 的人呢、就是念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那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啊，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就是有东方有三个人来拜耶稣，对不对 ？Okay, let me speak in English. I forgot. Anyway, when Jesus was born, there were three magi came from the east, and they came to worship Jesus. And after that, what?
三个，
也圣经说没有，对啊，三个就是说传递什么，圣经没有明讲几个，就是说有些马姐来。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啊，西王当然听了说，他们问西王说 ，They ask the herald say， Well， where is the baby who is born to be the king of Jew？ And herald said， Well， you go to worship him and come back to tell me where he is， I want to worship them。Of course, this Magi is left, and they did not tell Herod. So Herod was very angry. So he had the babies under 2 years old in Bethlehem or Massacre. 他把两岁以下的人通通杀掉了。OK， 这个 allegorized 的人这么说了，是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两岁以下人被杀了 ，those who are 2 years。” Old and the younger were massacred. That means the three years old boy were not massacred. They survived. 三岁的孩子没有死掉。所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所以啊，如果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三岁吧，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你就活了，你就有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你只相信只有一位神，或者只相信说只有两位神的话，那你该死。OK， total nonsense， right？ OK，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They say that in the Bible, in the New Testament, talk about once Jesus fed 5,000 people with 5 loaves and 2 fish. I think I better speak Chinese. You know, Chinese 比较 make sense 一点。Here on this particular one， 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养5000人呢、啊。OK， 那五个饼是什么呢？五个饼是我们的五体。那中文有一个五体啊，英文没有，所以我说用英文讲不太通。有五体，那两条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灵魂跟肉体。所以就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呢、啊，把我们整个人献给神的话。神可以用我们来喂养5000人，灵异解经啊，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啊。啊，二鱼两条鱼，五个饼两条鱼。OK， 五个饼代表五体，二鱼代表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肉体，灵魂是一个，肉体是一个。OK， 所以就说，如果，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人都献给神，献给耶稣，像这个小孩子把五个饼两条鱼献给耶稣的话，耶稣用这个来喂养5000人。所以我们如果彻底的把我们奉献给神，神可以借助我们去喂养很多人。 OK， 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我等一下再讲那个可怕的地方。还有啊， In Genesis， I forgot which chapter，I don't take time to, we don't have to look it up. But anyway, it's mentioned that Abraham took 318 men to rescue Lot from his enemy. 耶稣带了318个壮丁 把洛德从这一个从他的仇敌手下把他救回来。 OK， 在希腊文呢，每一个字，比如说阿尔法，因为很多人都学过三角，那你学三角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暗谷阿尔法怎么怎么样，所以大家晓得阿尔法代表一，贝塔代表二， OK， 伽马代表三， Delta 代表四，就这么说排下来了。所以啊，要把它改一本，套三百是套， OK， 那十是多少呢？十就是是 Yota， 那八是什么呢？八就是 Eta， OK， 所以三百十八在希腊文写起来应该这么写，一个套，一个 Yota， 一个 Eta，OK， 那套是什么呢？套是十字架。OK， 那 Yoda Eta 是什么呢？ Yoda Eta 是耶稣的头两个字，耶稣在希腊文这么写的 Yoda Eta Sigma Omicron Upsilon Sigma 耶稣。所以他们说，你看亚伯拉罕用什么去救罗德呢？是用耶稣的十字架救了刘德。OK， 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allegorization。OK，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这个 allegory， 好像讲起来好像很蛮有什么很有意思的。哎，你看这个人非常有属灵的眼光，因为你看他连这些小事上都看到属灵的真理。亚伯拉罕用耶稣钉十字架，把罗德从这敌人手下把他抢过来，啊，听起来蛮熟灵的。中国讲这种解经的方法，根本把圣经里面的历史性磨杀掉了。啊，这个不是小事，这个是一个致命伤。对与基督教讲起来，这是一个对致命伤。我说为什么说没有什么历史性啊？刚才啊，我说 Jesus fed 5,000 with 5 loaves and 2 fish. Of course, these allegorists, well, those people who like to us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we say, well, if we totally dedicate our total being to Jesus, then he can use us and feed many thousand, many people.Now, actually, those people who deny the supernatural order, 那些不相信神迹的人， they accept this. Very easy. Does not cause any problem. Okay. 事实上 it does not take Jesus to do this. Anybody can do it, really. If you dedicate yourself, for example, 国父孙中山先生,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cau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he totally dedicated himself to that cause. And see how much, what a great influence he had. So it does not take any supernatural power to do this. 不必超自然的。OK. 所以啊，这些新派的人呢，会接受这一套。这套对我们讲得很好。啊，对。问题就是说， if we give up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Jesus performed a miracle,Christianity dies. 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不是神，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行神迹的话，基督教完了。所以这种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所谓灵异解经啊，根本就在那里断送基督福音的最基本的生命。他们还不晓得，他们以为是他们非常的属灵，能够看出很多属灵的，看出很多属灵的这个真理。事实上他们是在暗地里，当然他们不知道了，他们不是故意的了，可是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断送基督福音的生命。如果神没有在历史上行事， If God has not acted in history, where is Christianity? Nothing. Paul said very clearly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15, If Christ has not been raised, Okay? You believe in vain and I preach in vain. Nothing. What we say is just 空中楼阁. Nothing. 如果耶稣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 你信的是突然, 我传的是突然, 保罗说。 所以这个历史上的事实, 历史根基事实上是基督福音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 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哲学。 基督教就是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行神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替我们死，从死里复活。神在过去的历史上行了很多神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historical fact. Okay, but this allegory interpretation will just all spell this out. So they use the beautiful name of spiritual. Actually, what they are doing is totally against the very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hat's the reason why I'm saying so strongly. That's the reason why I feel so strongly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they do not know the result, the end result. But actually, those people, namely these recent liberals, neo-orthodoxy, they can totally agree 100% with them. There's no problem with this. This liberal, 最新派的人, had difficulty with 这个历史事实, 也是真的用五个饼, 两条鱼, 喂养, 两条人, 他们不信, 可是如果说一个人呢, 他现身在某一个, 某一件事上, 他能够叫很多人得益, 得益处, 他们完全相信, 他们不要跟他们争吵。 Okay, that is a very, very, very important point. 第二, 那way they do it, 他们所做的这样, is against what we talk about this afternoon, the progressive revelation. Namely, they read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whatever in the New Testament. 比如说, 亚伯拉罕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来拯救他的侄儿罗德, 那根本就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一个话叫做 anachronism， 就是根本把这个时间颠倒 ，nonsense。 OK， 所以根本不是真正的来解经，而是把自己意思念进到圣经里面去。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圣经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有很多 enigma， 有很多 riddles， 有很多隐藏的真理，只有用这个 allegory 的方法能够把它找出来。That's what they say. That's what they claim. 可是下午我们已经看了一个 OK In the Bible God intend to reveal God intend to communicate God has some message to communicate to us Then why God want to conceal these important messages OK Conceal in this literature And just mislead us Mislead us to pick up whatever he doesn't want to communicate to us. That's total nonsense. 就说如果 allegory interpretation 是对的话，他们就说啊，神真正要把告诉我们的真理隐藏起来，叫我们看不见，而故意假装把一些不是神的真正的意思写出来，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我们是吧，把我们mislead us， 把我们带迷了。那跟这个。 根本就违反神要启示我们的那一个目的 Right? Total nonsense 第四个 Should be D <笑> 这种解释法是 highly arbitrary 就像他喜欢做的喜欢说根本没有什么根基我喜欢怎么讲怎么讲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我错了，你喜欢讲我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喜欢做什么就喜欢做什么，这乱乱完全是乱来，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能够准许这样的这么 arbitrary 的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communicate， 对不对？各位在这里听了我讲了很多话。那当然，各位 understand what I'm trying to communicate to you, right? 可是我告诉你说，喂，我所讲的一切啊I don't mean what I say. What I mean is something behind what I said. You do no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n what you say? You say you're crazy. We come here and spend all this time, spend all my this money, come here and just try to learn how to study the Bible, but you told us, well, everything you said is not true. Because that your true meaning is hide behind your words. Right? You think I'm crazy If this kind of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right, that there is no way we can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is totally impossible. Not say of revelation. Communication is impossible, right? For example, let me illustrate one point. Will you just all stand up just a moment? All of you, stand up, please. Well, you misunderstood me. Why you stand up? I didn't tell you to stand up. Because when I say stand up, I mean you lay down to sleep.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Amen. Namely, I said, if I say stand up, all we understand what stand up means, namely to get up and stand, right? But I say, well, I'm using allegorical speaking. So I stand up doesn't mean stand up, I mean just lay down. Then you say, oh, this is crazy. Who will listen to him, right? So what I'm getting at is, if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correct one to understand it, there is no wa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s totally broken down. Okay. So this i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that, throughout the church histor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re have been many, many heresies, heretics, 很多异端在过去教会历史上都有。每一个异端你去看，每一个异端他都可以举圣经来支持他的异端。They can all appeal to the Bible to support their heresy, their heretic teaching.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都相信这本圣经的权威，所以如果我从圣经告诉你说，哎，这样这样这样跟你讲，你的信了，我说这是我讲的，你不信我 ，OK？ 所以这些 heresy 很厉害，你过去教会历史上，这个异端的传异端的人呢，都会拿圣经给你看，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结果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说，你看圣经这么讲，圣经这么写，他经过他的灵异解经以后啊。艺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就去信他的。OK， 那过去教会历史上就有 ，these heretics can us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appeal by means of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ppeal the Bible to support their heretic point of view. That's a way to mislead people. Now, one thing we can consider when I talk about highly arbitrary, namely, okay.Philo read many Greek philosophie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Bible, from the Old Testament. Okay. I can read anything I wan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too, if you allow me the privilege of allegorizing. Right? Then who is right? There's no way. There's no standard at all. So this is the danger. 这是一个 allegory. 所谓灵异解经的很大很大的危险。This is very dangerous. Okay. Let's look at second kind of interpretation. Excuse me, 我做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很累，不是我没有礼貌。就是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 OK literal interpretation 那这里面有几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们说 words should be understood okay, in the light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sentence ha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xt. Okay. 就是我们要晓得这个字的意义，我们要看在整个一句话里面，从一句话来看那当中的特别一个字的意义，那要从整个的前后文来看一句话的意思。 Okay. The word i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sentence. A sentence i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xt. Secondly, they said we need to compare passages. For example, if there are 2-3 passages dealing with some similar subject, one subject, we need to compare them and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就说比如说有几节圣经啊，都谈到同件事，在那种情况底下啊，我们要把这几节圣经拿来比较，然后来看出到底圣经所讲的是讲什么。 OK. 第三啊，就说 the clear passage should helps to clarify the obscure passages. 就是说有一些讲的不很清楚，就是我们，你看他的意思比较我们不能够完全彻底明白了解的这些经文呢，我们要拿这一些清楚很清楚的经文来解释，不大清楚的经文。 OK， 他们所讲这几件都是对的呀。 还有，我们要看一个。他们说啊，他们看嘛，就是说，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小点的，每一个小什么东西啊，都是有意思。OK， 所以就是说啊 ，w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paring， 甚至到 sparing， 不只是字啊 ，sparing。 Grammar, free of speech， 就你一个字怎么拼啊，都有意思，在他们看起来，讲起来。当然了，还有他们说用逻辑，有时候啊，关于这个圣经，关于我们生命的某一些事啊，圣经没有明讲，所以我们要用逻辑啊，从圣经关于某一些事明讲的事啊，来用到从那里的帮助我们了解的处理怎么样关于圣经没有讲的事，比如说那种说法。 这种说法，这种解经的方法，大体的说是对的。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再看为什么。不，大体上讲起来对，可是它也有它的 pitfalls， 就是说，如果你故意强调这个 literary 的话，故意强调每一个字的话啊，会产生我叫做 hyperliteralism， 就是过分的。 怎么讲 ？hyperliteralism 过分的，差不多吹毛求疵，差不多那个意思。不过这句话 hyperliteralism 就是说过分的 literal 的意思。OK， 我给各位看几个例子，就晓得了。在以赛亚书30章第8节啊，有一句话说啊。 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人有福了。” OK， Blessed are those who wait upon him， 就等候耶和华的人有福了。那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 wait upon him， 等候他， upon him 啊， 就是用这个字表示。 OK， Lamed Adav 翻译就 lo， 就说等候他 lo。那刚才我说啊，希腊文的每一个 alphabet 都有它的那个数目的注啊，就是这个 numerical value。照样 Hebrew 的每一个 alphabet 也有它的 numerical value。所以啊 ，lo 等于什么？等于36。 所以他们就说啊，这一套的人就说啊，在每一个世代里面 ，every generation， OK， in every generation， there are 36 people who re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Shekinah， 就是说 Shekinah glory， 就是 receive the blessing of God's presence。 就是说他们说你看从这里就说啊，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36个人能够体验到神的荣耀的同在，36个，因为从 Lord 那个字来，有没有意思？ Nonsense。 不过就他们很喜欢玩这一种字，就是说台湾一句话说，谁替我翻一下，我讲的很喜欢台湾说有一句话说，很喜欢跳比说，跳比说 you don't know，
我们听
到嘴不是跳比说，就是说跳几说 not 跳比说 I'm sorry， 跳几说，就是说你把那一个字拿来啊，把它扯开啦，把它翻开搞一搞，说搞出一个古里古怪的东西出来，
就是
把字撤下来，那然后就讲这个字有什么意义，那种古里怪，那根本一点意思没有。
开字数，还是这样子。
我 anyway 就是那一套东西，大概就晓得这个。好，我就讲一个例子，再看一个例子。这个创世纪37章第三节，那里是说啊，说约瑟、啊、做了一个彩色袍，不是约瑟，雅各。雅各做了一件彩色袍给约瑟，那个彩色袍是很长的啦，所以啊，长到什么程度？长到他的脚，就是 reach to the feet， 长到 reaching to the feet， OK， 达到他的脚那个地方。那 reaching to the feet， 希伯来文是这么写的啦， OK， gasim 到脚。所以他们就说什么呢？他们说这几个字啊 ，fasim 这几个字啊，是什么呢？就是波提法商人、以实玛利人、米甸人的开头，他们的 capital letters。所以他们就说，你看约瑟的一切的痛苦啊，因为约瑟是被这个被波提法误会了，他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他就是他的哥哥把他卖给一些商人，带着埃及去卖做奴隶等等啊。所以他说你看约瑟那一部彩色衫啊，彩色的衣服啊，就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来源，从这里也是搞这一套东西出来。比如说啊，再一个更妙的更没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啊，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那里说啊，说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第六日 ，the sixth day，OK，、okay, the sixth day 这个字啊 ，head 就是希伯来文的 definite article，definite article 是什么？是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那这 definite article 啊，它的 numerical value， 它的数字是等于五。所以啊，他们就说：“你看，为什么杨姑说要第六日？六日就好了嘛？为什么要第六日？因为为什么要加这个 definite article， 加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等于五。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摩西的五经的话，世界会产生混乱，好像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地是空虚混沌。有没有意思 ？Nonsense。”OK， 更妙的，
不是好像刚刚好像讲它有个好处，不过这好像都是用过分的。
对 ，That's right, that's right。所以我是说要小心，不要用过分。OK， 不要用过分的，这就是一点。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两个例子。今天还有很多人这么讲的，所以更有意思。OK， 三毛下。第六章第二节里面说啊，讲到说越贵了 ，the ark upon which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called， 他就说啊，就是那个越贵，在那越贵里面就是说神的名，就是那个名，神的名 is called， 就是说有神的名的那个越贵。他们说，你看这里有两个 name， 你看 upon which the name 一个第一次啊 ，the name of the Lord。事实上其实他所讲的是说 The name 已经大家挺晓得了，不过他为什么要强调一点 The name， 换句话说就是 The name of the Lord， 故意把它讲清楚而已，事实上是这样啊。不过他们就说你看 为什么缘故？这里有两个 name， repeat 两次 the name of the Lord 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在右柜里面呢、啊，因为第一次神到西乃山去啊，这个摩西，神给摩西一个石板嘛，写十条诫命的那个石板，摩西下来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啊，他很不高兴，把它丢掉了，就甩坏了。后来他第二次上山，神在第二次给他一个石板，所以他们说为什么缘故有 to the name repeat twice， 就是说、啊、那个被摔破的那个十条诫命那个石板，跟那个没有被摔破的十条诫命的石板，通通放在右柜里面。有没有意思 ？Nonsense. Because they said the reason why the name is repeated twice is because both the broken tablets on which the Ten Commandments was written and the unbroken tablet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are both within the ark. Which is total nonsense. Okay. Let me give you two examples from the New Testament.Whic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So let's see. Hebrew chapter 4 verse 12.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斥日破开。OK， 那他们就说：“你看，神的话。”能够破开我们的魂，能够破开我们的灵，神的话也能够破开我们的骨节，我们的骨髓。他们就说，书上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这神讲出来的话都把你的骨髓通通破开了。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 expression， 一种怎么讲表示法，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心中隐藏什么东西，神的话都有办法把你刺破，那是他的意思。可是他故意啊，每一个字说，你看人神的话，所以换句话说，讲一个极端一点的说，我现在这个脚坏了要开刀，我不要找医生啊，用神的话来开刀，把这个脚破出来，这很极端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根本圣经不是讲这个意思，他所说的魂与灵、骨髓与骨髓，换句话说 ，everywhere， 不管你什么，不管你隐藏在哪里，神的话都能把它刺下去，在你心中里面 ，that is the emphasis。对不对？好，再看一个，腓立比第二章第十节，腓立比第二章第十节，第九节念 ，Let's read from verse 2 of 9， Philippians 2:9。所以神将他升于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有些人说，你看，天上有些东西治，地上有些东西治，有些人呢、啊，当然是指着人了、啊。在地球当中啊，有东西住在那里，有人这么想，因为圣经明讲的嘛，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地底下的，所以地底下有人住，有人这么讲，地底下，啊，你听过吗？有人说可能是地在地底下，或地中间，或者三会啊 ，anyway， 就根据这些圣经，实际上以上或 Bible say， 那圣经是不是讲这个意思 ？No。Again， 他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用这句话来 all inclusive， 不管你在哪里 ，all inclusiveness， that's the emphasis， 对不对？我讲一个例子， 当讲中文的、啊、中国话、啊、那各位都晓得了。我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实在累得要死，我真的累得要死啊！什么？你们不赶快去叫安比兰斯把他抬走，因为我死掉了吗？我累得要死，对不对？我累得要死，所以你应该赶快去准备，因为我准备要死了，对不对？要死嘛，对不对？我累得要死。
你要有好，我们就不放
啊。所以要赶快准备后事啊，把棺材抬来了，什么东西？因为我等一下再死掉就错了嘛。不，我说我累得要死，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我真的想死在那里。